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28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有师父真好，作者湖北武汉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5月17号。我是2009年走入大法修炼的，学法练功一个月左右就走出去，面对面讲真相，劝三退了。那时候看明慧周刊刊登的修炼故事及走出去讲真相事例，很感动。我想这么伟大的师父，这么伟大的法，遭诬陷，遭迫害，同修们都在证实法，讲真相，劝三退，我也要走出去讲真相。就这么简单的一念，我就走出去了，一晃走过了十多年。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让我成为师父的弟子，成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我感到无比的荣幸与自豪。我谨记师父的教诲，多讲真相，多救人，把讲真相劝三退融入到生活中。上街买菜，到商场购物，见到有缘人就讲，去看望老母亲，来回的路上也讲，一年四季，风里雨里，大街小巷，城里乡下，遇到有缘人就讲，坐公交车也讲，都是师父给我创造的机会。一次从武汉回家，坐一辆顺风车，满座只能坐七个人，车上我求师父加持，一定要救车里的人。于是我从家常谈起，慢慢地讲到了法轮功的红传，讲大法师父的伟大，讲江泽民妒忌大法的巨大威力，从而镇压法轮功，接着讲三退保平安，最后从司机到乘客全都退出了各自加入的邪党组织。师父慈悲，盼望众生得救度，要求弟子做好三件事，走出去讲真相，多救人。其实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我们只要有一颗救人的真心，师父就把一切给我们铺垫好了，把有缘的众生安排到我们身边，让我们去救度，去树立自己的威德。我们就更应该听师父的话，多讲真相，多救人，才能对得起师父，对得起众生。很多时候我和同修配合一起出去讲真相，有时也单独出去讲，一对一的讲。师父要求我们多学法，我体会到法学得多，学法入心，正念就强，讲真相的效果会更好，三退的人相对就多。我体会到只要走出去讲真相，哪怕时间短也会有收获。去年十月的一天下午，我和同修在街上讲真相，一对一的讲，街边有一个搭帐篷做缝纫的大姐，我说，大姐，你这帐篷搭得真好，不怕风吹雨淋，生意还不错吧？她说，还行，混日子。我夸她是个会过日子的人，很能干，不打麻将不输钱，日子过得充实。她蛮开心，还叫我做。我问，缝纫这行能接触好多人，有人跟你讲三退保平安的事吗？没有啊。年轻时入过党团吗？也没有。那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吧，小学生基本都戴过，你戴过吗？他说戴过。我说，入队也是要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的，也是让小孩子相信无神论，这可是个灾难的记号，就是说你加入就得宣誓，宣誓时神就在你的额头上打了个印记，像盖章一样，那个记号表示你不信神佛。共产党的历次运动都要砸庙毁佛像，你有印象吗？他说，当然记得，印象深得很。他说他也信佛。我说，信佛的人都善良，现在天象显示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都有难，大难来了，有难就得自己去承担。我说，大姐，你是好人，心里默默地对上天说，你要退曾经加入过的少先队，保个平安好吗？听我这么一说，他认真地点头赞同退队，于是我帮他取了个化名。这时大姐突然说，她早就认得我，说我住在什么什么地方，总是那么年轻漂亮。我谢过大姐的赞美，说我是信佛的人，是沾了佛光。 他问我信什么佛，我告诉他我修炼法轮功。大姐说，法轮功不是不让练吗？我说，法轮功强身健体，祛病健身，有奇效，提升人的道德，修炼人太多了，超过共产党员人数。江泽民妒忌大法师父和大法，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镇压，编造各种谎言污蔑法轮功。那个所谓天安门自焚都是假的，是江泽民集团编造的伪案，以此欺骗国人，让全国人都仇恨法轮功，以此为他迫害法轮功制造舆论，你可不能上当受骗。他很震惊，啊，原来自焚都是假的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。师父在红银五只为众生能得救中说，难中救人时间紧，法徒虽苦志更坚。几乎每年各乡镇举办的花朝节我们都去，那里人多，是讲真相的好地方。一次花朝节，我们同修带着资料台历去讲真相，我们从车上就开始讲，到了交流会上开始，我们相互配合着讲，当看着满街川流不息的人，很自然同修就分散开，各讲各的。街上执勤的警察随处可见，有时碰到就碰到，他们是来维护秩序的，我们是来救人的，师父就在我们身边，我们有师父看护。遇到有缘人，我们就主动找话题，拉近距离，然后讲真相，劝三退。一切做得非常自然，特别神奇。只要是我们讲真相的地方，渐渐的有人就围过来。表面看起来是买东西的，实质是来听真相，得救度的。这样的机会往往经常出现。师父慈悲，给众生创造得救的机会，而我们只是动动嘴，跑跑腿。真正救人的是师父，一切都是师父带领着我们做。我们乘最后一班公交车返回，一路讲到下车，又有人得救。就像师父在红银寺感慨中说的，满载而归，众神迎。此时我在内心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有师父真好，做师父的弟子真幸福。十多年的修炼，最深的体会是走出去讲真相，劝三退，让我在修炼中有了巨大和根本的提升，使我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。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与一路保护，感谢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与默默配合。与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，真是既幸福又快乐。今后的修炼中，期待与同修继续共同努力，永远坚定地跟随师父，做好师父交给弟子的三件事：精进、再精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人不可有怨恨心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6日。作为修炼人，如果从内心没修出善心，要想做善事，可能表面能做，心里肯定不服气，不舒服。就说我自己吧，我和丈夫做了30年夫妻，这几十年中，我都是伴着怨恨走过来的。到他离世的时候，已经分居17年了，没有离婚，两人各过各的日子。在邪党统治下，道德一日千里往下滑，丈夫过得很糟糕。我修大法后，劝过他多次，他陷得太深，我的话他根本听不进去。我在留心观察他，那几年他老得很快，记忆力下降，我想这是脑血栓的预兆。他一出去我就有点记挂，恐怕他在外面出事。有一天他从家里出去后没有回来，本来说晚饭前肯定回来， 女儿电话打给我说爸爸没回家，我说他找不到家了吧，我回家咱俩一起去找他。我是修炼人，如果我不修炼，我根本不会再去管他了，因为这些年我自己的生活过得已经很艰苦了，他活得很轻松，可他现在病了，我是大法弟子，一定要帮他，再晚也要把他找回来。如果我不去把他找回来，过几天人恐怕就没了。我和女儿立刻去找，找了一夜没找着，第二天继续找，到吃中饭时终于找到了，他却不认识我们了。从这以后，他不会走路了，只能扶着墙走几步。我得出去打工，就叫女儿看他一下，下午两点下班回来照顾他，告诉他不要再喝酒了，教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想叫他快点好起来。可过了两个月，他又得病了，医生说他脑子里长东西，但做不了手术了。就这样花了5000块钱检查完就回家了。这时他一步也不会走了，吃饭要人喂，大小便都在床上。可我得出去打工，要不然连饭都吃不上了，只能让女儿看管他，等我回来女儿再走。我天天给他喂好饭去上班，下班回来再喂他，细心地照顾他，关心他。这一年医院去了3次，第二次去医生下病危通知，他是输着氧回来的，医生说他可能回不到家就走了。回家后又过了3个月，这3个月很难，天长期下雨，他不穿纸尿裤，给他穿上他就抓掉扔到地上，棉被湿了，洗过也很臭，扔了吧，所以2天1条3天1条扔掉被子，天天给他擦身，衣服天天换，一天不换就很臭。白天要打工，回来要照顾他，夜里要经常去查看他。他几次摔到床下，得把他抱到床上。师父也天天看护着我，否则我哪有这么大力气。这段时间我也觉得奇怪，一点没怨他恨他，也没讨厌他，师父不知不觉把我的怨恨心连根拔掉了，只想要他活着，活一天是一天，一定要好好待他。如果没有师父加持，没有法做指导，我肯定是做不到的。他的弟弟弟媳来看他，都说我照顾得这么好，给他弄得这么干净，进屋一点不好的味道都没有，想不到你的心这么好。还有他的女朋友也来看他，说脸色比生病前还好，真得谢谢我。在这期间，心里从没有想过他曾经那么深的伤害过我，根本不去想他，尽量想让他多活几天。我总教他念法轮大法好，可等我一离开，他马上就忘了。即使这样，师父也给他延长了1年寿命。一天，我看他不对了，只有出气没有进气。我跟女儿说，今天我睡在你爹身边，有事好叫你们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们都起床了，他安安稳稳地走了。整个过程，我自己花钱出力，用一颗真诚的心去对待他的。我静下心来想，这件事我做得心安理得，这都是师父教导出来的，没有师父的谆谆教导，我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善念善行。丈夫的后事办完，我去了他的女朋友家，他对我很客气，总说对不起我。我说你也不必客气，你们前生有缘，你放心，我不会放在心上的，你也不要耿耿于怀，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，一切都结束了，祝你过得幸福快乐。 我告诉他要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真心诚意念能保平安。给他看法轮功资料，我说你看看，对你有好处。他很客气地收下。修炼人，无论有什么样的怨恨心，都不能藏在心里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度一个人很难，改变你的思想很难，调整你的身体也是很难的。有些怨恨心隐藏很深，嘴上说这颗心去掉了，可是说起某一件事或者某一个人，还会气得不行。师父度我们付出了多少心血啊，我们还抱着一颗小小的人心不放。不要辜负了师父的一片苦心，修好自己最要紧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找到怨恨心，身体不好状态消失了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安娜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5月25日。4月29日下午，我的腰突然间站不住了，走路费劲，说不出那个疼啊，到晚上睡觉不知怎么待着好了。后来听师父讲法坐着睡，丈夫与我说向内找一找，自己心里想找啥找啊，没有什么可找的，到半夜连卫生间都去不了，就叫丈夫帮我一把。早晨该做饭还做饭，做家务都照常，也不当回事，说不出这个疼，心里想无论我哪有漏有人心，也不允许你旧势力干扰我的身体，我师父说了算。练功时练到法轮周天法，很难蹲起，疼得我直哆嗦。有一天洗衣服，这腰直不起来，我说使劲直你，你叫我疼，我叫你疼，疼死你。说归说，都给我疼哭了。我哭着说，还能不能过得去呀？心里开始怨了，心里想我都这样了，家务还都我干，当时常人的想法都上来了，没有人心疼我。这时已经把自己降到人这层了。这时女儿过来了，说妈咋的了？我说疼得我都怨了，你爷俩谁都不管我，帮我发正念呢，疼得书都拿不了了。女儿说妈，我给你读法，你静心听吧。就这样我坐着听法，心里却想这是严重的干扰，看书和练功都费劲，我不承认你。到了晚上睡觉时，躺在床上正痛苦呢，手一摸肚子，肚子里有一个饭碗那么大硬疙瘩，心突然就紧了，负面思想翻江倒海的上来，难道肚子里长瘤子了？突然就排斥这想法，都是好事，长功呢，不是病，就算以前没修好，现在从零开始修，一个癌症病人刚走入修炼，所有这些症状都消失了，我这20年的老弟子怕什么？我的身体一切师父说了算，就看弟子信师信法的程度是否打折扣。在难中的同修很脆弱，强烈的负面思想往脑袋里反映，这状态咋还不过去呢？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有一天看见师父的讲法，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我们很多人过关时，用你们的话说，病业关也好，什么麻烦也好，找不着自己的执着在哪里，想不明白，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原因。我告诉你们，大法弟子是绝对不能含糊的，你将要过去的这一关就要过去了，可是还有一个执着没去，就达不到标准，就过不去。修炼好了不就过去吗？就过不去，他就停留在那儿，可是那个东西并不大，那个执着并不大，很小，可是就是因为你就是意识不到它，你就过不去， 老是停留在那儿。这个不是说你修得不好，你就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，意识到这些东西不符合修炼。只要它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，不符合修炼人应该有的，它就是个问题。看到这，我心里暖乎乎的，是师父在给我鼓励，让弟子在磨难中增加正念。不是弟子修得有多差，是弟子有意识不到的执着不放造成的。这时我放下书，冷静地找自己，心里想，我这腿的筋拧着疼，我是哪里拧进了？忽然之间就想到了我怨丈夫，每一天积攒一点怨，慢慢变成了大怨而不自知。当我想到这些之后，我的腿瞬间就轻松了，不那么拧着疼了，但是腿疼的状态还是忽好忽坏。我自己就想，我到底哪里做得不好，什么执着一直固守着不放。一天做饭切菜时切了一个芥菜疙瘩，切开一看，疙瘩里面是空心而且是黑的。我自己就想，哎呀，我这心不好，而且思想坏，心里空空的，是不是没有融于法中，学法而不得法，看似精进但抱着固守的观念不放，是在假修，修的都是表面，没有按照师父的法真正实修，对待大法不严肃，当儿戏，不是做三件事就是修了，要实修那颗心才行。以后我要严格地对待自己，一丝一念都在法上，身边的所有事都不是偶然的，都是在提高自己，时时刻刻都是在考试。每天坚持学法练功，状态还是不好，都20天左右了。有一天女儿说，妈，你这状态持续这么长时间，肯定是你没有真正找到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，这是强烈的干扰。我当时就说，我找不到自己到底哪里出了问题。以前你爸让我向内找自己，说看不见自己后脑勺，从来都是以找不到为借口，其实是固守自己，认为自己没有错，觉得自己修得很好。一天在练抱轮，大脑反映老公公过去对我的不公，我突然意识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怨恨，怨恨了这些年一直都没意识到，以为平时钱没少给，物也不少买，以为给了很多，其实内心并不是自愿，总是和别人说，我这是学法了，要不能这么对待的。其实对照师父的法来说，自己做得差得太远，还不如一个品德高尚的常人。表面让人以为我很孝顺，其实根本没有发自内心。丈夫一提回老家看看老公公，心里立刻就不乐意了，还总是和丈夫说，总是回去干什么，浪费时间，有那时间看看书学学法多好。其实我是怕丈夫背着我给老公公钱，如果丈夫执意要去，我就也一块去，目的是去看着点儿。如果我没跟去，等丈夫同修回来，我也会打听这打听那，心里试探看看丈夫给钱了没，给买什么东西了，总是放不下这颗心。这时我终于找到了，总是认为公公对待自己不公，我现在对待他那样就可以了，平时一点一滴的没有注意，让这个怨成了一大关难。小关不过，抓住常人心不放，等到大关就迷糊，找不到根本执着了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，最后精神被打垮，就对信师信法打折扣。我找到这颗怨恨心之后，身体不好的状态就完全消失了。通过这次身体不好的状态，让我警醒，修炼严肃，抱着执着心不放是不会升华的。回顾自己20多年的修炼路，每一天很精进的状态，其实往深挖就是求生活的安逸，求身体好，好像学法松懈了，身体就会如何如何，为私为我，在法中求幸福。通过这次闯关，找到了根深蒂固的怨恨心、利益心、妒忌心、显示心等，我一定要修掉它们。我还悟到坏事好事都是好事的法理，一举多得。个人现阶段层次所悟不妥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发出这一念，断裂的骨头归位了。作者吉林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17日。我是1998年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在这些年的修炼当中，有过很多次神奇的事发生，在当时都想过把这些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，可都没写成，耽搁了。这次我决心排除一切干扰，写出来，感恩师父，感恩大法，与同修交流共勉。那是2020年腊月23，早上我做好饭，上二楼去叫儿子下来吃饭。下楼的时候，我顺便把孙子晚上弄脏的床单抱下来洗。因为下楼走得急，快到一楼时，明明还有两节台阶，我抱着床单看成是一节台阶，吓得又猛，当时是右脚踩下去的，身体的重心都压在了右脚上，只听到当时咔咔咔连着三声脆响，我摔在了地上，一看脚心已经朝上了，我当时就把脚扳正了，按了按脚踝，心想这样可以把断裂的折骨推到原位，嘴里一遍一遍地说着，没事儿，师父救我，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我一边揉脚不停地念，当时丈夫在一旁已经吓哭了，我抬头笑着对他说，没事儿，瞅你那点出息，别忘了我是练功人，有师父管着呢。丈夫把我扶起来，我就觉得这下脚崴得不轻，脚不敢着地了，碰到一点都疼得不行。丈夫扶着我一蹦一蹦地上了床，心想这连响的三声骨折是一定的了。丈夫把我崴脚的事儿告诉了儿子儿媳妇，这下他们三人都让我去医院，儿子把车开了过来，非得拉我去医院不可，并说不让你打针吃药，就去做一下检查看看什么样了。我说医院我是坚决不去，你们都该干什么干什么，我没事儿，我有师父有大法，我心里有数，你们放心吧。他们不听，看着我的脚已经肿得老高了，变成紫黑色了，非要拉着我去。我说以前我就跟你们说过，我这辈子与医院无缘，我是不会去的。他们都生气地走了，一边走一边说，你不及时治疗，看以后严重了怎么办。我心里有数，我没事儿，要依了他们去了医院，检查完一看这么严重，能回来吗？不得手术接骨吗？那后续的麻烦可想而知，这也是在考验我对师父的坚信程度啊。他们走后我消停了，也不去想那些整天干不完的活了。我闭上眼睛，手结着印，脚虽然搬不上去，我就散盘。奇怪的是，脚一点都不疼。这回我静下心来，想想自己从老家来到了儿子家，整天围着家人转，干不完的活儿，把修炼已经扔到一边了。师父已经点悟我很多次了，自己还不醒悟。这次是被邪恶钻了空子迫害了，也同时是对我这不争气的弟子的棒喝呀。我开始发正念学法，三天过去了，仍然不见好转。这三天的发正念中，我一直求师父为弟子接骨，解体迫害我的一切邪恶，把对我造成的痛苦返还到迫害我的邪恶身上去。这可能就是我的脚没有疼痛感觉的缘故吧。我也知道也有师父为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承受的原因，脚坐着不疼，但是不能走路，脚一碰到地面就感到断骨扎到脚心，所以不敢着地，没办法，我就爬着去卫生间。 我心想，这不行啊，这样怎么能证实大法的超常啊？我坐下来发正念，当心里念道，我是顶天独尊的神，身体巨大师。我整个身体一震，立刻想到，我是神呐，而且是捍卫宇宙大法的神，是师父的弟子，我有能力，有神通的，我还求师父为我接骨干什么？我完全可以为自己接骨。我发出强大的正念，断裂的骨头，你们自己各自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，一切恢复正常。这次的正念发得特别好，我感到威力很大，念力也很强。发完正念开始学法，看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，我的法身一直要保护到你能够自己保护你自己为止，那时候你将走出世间法的修炼了，你已经得到了。师父又把这层法理点给了我，让我坚信自己已经完全有这个能力了，可以任意地掌控自己的一切了，包括肉身上所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状态。悟到了这层法理，有了强大的正念后，第四天我真的就能下地走路了，也没有断骨扎脚心疼痛的感觉了，断裂的骨头真的归位了。我含着眼泪双手合十，感谢师父，感谢大法。家人看到我后都很高兴地说，好得挺快呀。我说，我和你们不一样，我有师父管着。通过这次的经历，我体悟到一点，也是我今天写此文的目的。我要说，现在大法弟子已经都很超常了，都具备了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了，这样就避免了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包括对肉身的迫害，少给大法蒙受损失，减少被迫害离世的事发生。这仅是我个人的体悟，如有不再发生的地方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，希望我们都能随师父一同回家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